这一堂课要来讲导论，我们会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哈，把我们前一堂课结束哈。好，我们在前一堂课里面有谈到的是什么是嫉妒，然后从世界的角度是怎么样。那我们讲到最后是讲到了，如果从圣经信仰的角度是怎么样看待。那刚刚讲的一种方式是从哪边可以看出有嫉妒的产生，纷争扰乱，还有咧，扰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还有一个坏事，对，然后那个坏事的形态很多种，坏事的形态很多种啊，所以当有坏事跟那个扰乱的事情产生，那这个就是有嫉妒的问题，好，嫉妒纷争的问题。好，坏事大家都了解吗？基本上可以了解哈。那有时候坏事会有很多变形体，好，坏事很像变形虫这样子，它会有很多种形态。那小的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班上，也会有那种坏事，在考试当中的一些行为也会是一种形态。那大的当然有更严重的，就像刚刚有举的例子，名校的学生那因为情而杀了别人，而且还用网水去消失匿迹，这都是例子。那归结起来它有个来源，我们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五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阿们。雅各书，等一下我们就要讲雅各书导论。雅各书我觉得很有帮助的是它在我们实际上的一些辨识很有帮助。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被救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受洗之后，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扰乱、一些坏事、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伤心的事情，那发生在你的家族当中，发生在你的教会当中，发生在你的好友，他竟然会这样子对我，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产生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辨有属世的智慧跟属灵的智慧。好，那雅各书第三章就是讲到这个，这两种智慧它的影响，就是它的结果，还有它的过程，以至于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把在世上的很多种的智慧用两种来做区隔。一个呢，十五节这边说哈，有一种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属天的智慧，从上头就是属人的智慧。那另外一种呢是属地的，属这个世界上面的，属情欲、属鬼魔的。好，鬼魔也很有智慧，不要小看魔鬼了，不要敢把魔鬼都看扁了。好，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常常会把魔鬼看扁，小心你会遭殃的，然后你死在不明不清不楚当中，因为你就是小看魔鬼。今天魔鬼他不是不存在，今天的魔鬼在有时候我们小看，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没有，那个都是我听见才会发生，小心那个见证就发生在你身上。当你不把魔鬼放在眼里，不是因为魔鬼不可怕，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够大够强， 不是因为你太强。如果我们只有，如果只是我们站在魔鬼的面前，我们根本就让他连小手指哈弹一下都来不及啊！真的，啊，这不是发生在你我们的一些年纪，是发生在已经在职场上面的人，因为他小看魔鬼，好，那就让魔鬼留地步，啊，所以他差点死掉，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他才改观，那他甚至是传道的儿子啊，他甚至是传道的儿子，所以我会这样跟大家说，是因为有很多信主的人，因为长久都在神的保护之下，已经忘记了灵界的存在，然后也忘记了魔鬼的厉害。好，那当然我们不用怕魔鬼，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我们保守在神里面。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爱是不嫉妒，就是当你有嫉妒的情形发生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已经是开门让他进来了，在属灵层面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哈，有一种智慧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那这种智慧产生出来就会怎么样？十六节，会有扰乱，会有坏事，会在那边讲八卦，会在那边暗中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不是在光明当中的事情，这些其实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但是通常这个东西我们不太会意识到，为什么？特别是我们在跟我们的知心好友讲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显露出来。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正在使用魔鬼的产品？魔鬼的产品，魔鬼的产品就是嫉妒了。好，那个其实有印着他的 Made in 魔鬼，好，知道吗 ？Made in 魔鬼的哈。那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用他的产品，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好，因为他的产品很好用，在这个世界是很流通的。好，好，啊，那我们再来。所以我们知道嫉妒的来源是什么。好，那我们知道了它，最重要是要克服它。克服它，传道这边有两个办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课本也有提供一些，有提供三个。那其实归结起来哈，可以用两个哈。第一个会产生嫉妒，就是因为你去跟别人比较，而且是一种特定的情形之下你去比较嘛。好。好，你通常不会跟路边的一个游民比较啊，好，但是你会跟你的亲友比较，你的哥哥弟弟啊，妹妹姐姐，好，还是你的好友，还是一个跟你类似的人。好，所以当我们会去比较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比较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会有那个存在感。那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哈？在罗马书的五章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好，五节一起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当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价值感会跑出来的。当我们的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感会跑出来的。动作蛮一致的。好，我们要警醒啊！大家要警醒一点哈。 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发现到价值，而且那个价值是从神来的。那这边提供的一个怎么样取得神的爱，怎么样去体会到神的爱，就是从圣灵了。从圣灵你有没有在圣灵当中去体会到美好，被满足？一个人如果会，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满足的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容易会因为别人的好或不好，心中有很大的波动。当我们心里面被满足的时候，被神的爱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会因为外面的事情有所波动。有个弟兄他就是有体会到这个那他怎么体会到呢在学生联会当中他自己本身有长时间的祷告那他的祷告让他觉得满足，所以在学生联会当中学生联会当中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上课就是坐着嘛然后听课那有些人会认真写笔记，那有些人会认真画漫画那有些人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会有不同的状况，虽然躯壳都在这里，但是呢每个都不一样。但是下课呢下课就会回归真实就会去谈一些你看那个居几然后那个 B 几我们是不是在之后可以留下一些联络资讯呢然后去找他等等会有很多东西啦这个都不用我讲嘛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那其实这个在每个时代都有啦这个在每个时代都有那我们去欣赏人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从因为在主里的这层关系而让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发展，这样就会令人遗憾那我要说的是，那个弟兄在那个场合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在做一些交往那一个有一个姐妹很会诗情很有气质那他们很喜欢那几个弟兄就在聊啊聊啊聊啊但是他不会加入他们，虽然他也觉得说那个姐妹真的很有气质，但是他没有加入他们。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那种喜欢对象的那个需求，而是因为他更觉得重要的是他已经被满足了，在圣灵当中被满足了。所以鼓励大家在我们学生联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体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因为它可以让神的爱浇灌我们，让我们被满足。那第二个呢，我们看雅各书四章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节，四章七节，好，我们一起读。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故此就是一个结论嘛所以呢你们要这样子做，要怎么样做呢？第一个，顺服神。好，顺服神听起来很顺对不对？但是顺服神的本质是什么？他这里的一个务实的做法是什么？ 当我们在顺服神，其实我们就是在抵挡魔鬼。所以当你没有抵挡魔鬼的时候，其实你不是顺服神的，因为这个是两军对敌。而且呢，抵挡是怎么样？来，我们来示范一下。抵挡是什么？你来抵挡我。你有抵挡吗？来抵挡。哦，抵挡要出力啊，知道吗？好、哦，如果你不出力的话，不是抵挡，这个叫抵挡。好，不要抵挡，就下去了，就下去了，就是这样子哦。抵挡跟不抵挡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抵挡魔鬼就是顺服神，知道吗？我们在意识当中要这样子哦，因为魔鬼他在今天当中，他知道他不能够动你，那他就耍小手段，他会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的一些意愿的问题上面去反映出来，你会在某些时刻是觉得说很烦呢，就不想啊，怎么样？哈、哦，但是不会，表面上都不会看得出来，表面上还是，但是其实心中是，不管是怎样啊，哈、哦，对呀、啊，哈、哦，都只有你说的对吗？哈、哦，哎，好、哦，我是在表演给你们看的哈、哦，我在，因为你们现在都很常会看到一些影片有那个内心戏嘛，对不对？好、哦，那其实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子哦，也会有很多这种属灵的剧场跑出来。那有时候这些属灵的剧场其实是连接到真实的属灵的世界哦。好，你心里的剧场有时候是真的是属灵的世界是在交战的哈。好，所以我们今天上这堂课，其实要让大家知道说，意识到说哈，嫉妒。什么样会产生嫉妒？然后呢，它是从哪边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你要自己从神的爱当中被满足，才有办法。这是内在的哈、哦。那第二个呢，是更积极的。你如果发现你在错误的智慧当中，我刚刚已经有说到错误的智慧是什么哈、哦，那你就要抵挡它。你不要去用他的产品啦、啊、你用他的你怎么样逃脱出来、哦、你都用那个系统怎么能够从那边逃脱出来、哦、嘿，好，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要讲的、哦、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导论。好，我们要讲导论之前，请大家抬起头，然后拿下你的口罩。然后把你的水拿出来喝口水。好。我们稍微换个心境哈。可以吗？喝口水，喝个水，喝个水。啊，辛苦了哈，这个是啊一种征战哈。虽然这种征战感觉是没有什么啊，不过就是睡觉嘛哈，有什么呢？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啊。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导论。我们先拿开你的课本。爱是不嫉妒的部分，其实他写的也很好哦。啊，请大家在课后也可以去看哈，从16页到19页，这个是爱是不嫉妒。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最前面的。就是第一页。好，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精神，可以去后面洗把脸。 那或者是你可以站起来，好，我们有这个默契的哈。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精神的时候，你要跟这个睡意抵抗，那你可以站起来，好，换个姿势让你自己比较有精神一点。啊，如果有其他的讲员觉得说，哎，啊，你怎么莫名其妙就站起来？你可以跟他说，哎，宋怀传道说哈，哎，如果精神不好可以站起来，好，好吗？我们要想尽办法让自己能够清醒。好，好，在课本的第一页这边有讲到雅各书的导论啊，这是谢希海长老写的，他写得很完整。那我带大家快速看过，然后呢，我会用我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哈。雅各书在长老这边写的哈，其实尤其他的重要教训这边写的是蛮详实的。如果我们慢慢的去阅读，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怎么他在讲什么。好，雅各书是一章一节，这边讲到，好，我们可以一边对照我们的圣经哈，是著书的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好，那这边是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那其实就是耶稣弟弟雅各。好，那为什么会去强调这个？是因为圣经里面新约就有四个雅各。那如果我们去三去法，用三去法去三三三，我们就会发现只有耶稣的弟弟雅各是最有可能这个著书的人。好，那详细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课本。好，那著书的时间是大概那个时间主后60年到62年，在耶路撒冷。那这个雅各呢，一般的看法这个雅各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主持大会的那个雅各。哎，大家有开过会吗？大家有没有开过信徒大会、信徒会议？有参加过教会里面、你们教会里面的信徒会议的，请举手。好，请放下。知道什么叫信徒会议吗？信徒会议的时候会有主席，然后也一样会唱诗祷告哦，然后会有一个会议程序，所以它跟一般的聚会的差别就是在它会有一个会议程序啊。好，会有会议程序。好，那它也会有安排勉励啊。好，那我刚刚说的雅各，这个雅各呢，现在的认知一般会认为说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不是有开一个会？耶路撒冷会议。我们在每一次的灵恩布道会结束的时候不是有圣餐礼吗？好，圣餐礼的时候常常会读了有两节经节，对不对？哪两节？好，那两节在讲什么？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还有咧，好，还有奸淫这些是会让我们失去平安的哦。好，所以所以大家都有概念这个就是在十五章那十五章的尾端他就讲到这个东西，这个是他们的会议决定啊。好，那当那一场的会议的主席基本上就是雅各。好，好，所以这个雅各呢，他其实是很受大家的敬重的，因为他的灵修很好所以雅各书其实他很强调的一个功能就是他在灵修上面。那我们在昨天也有讲到第一章那好，我们就来看，我们从课本来看先来从课本看。好，课本的第一页这边第一点他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试验当中站立得稳。 为什么要在试验当中站立得稳呢？在我们昨天有读到的一章十八节那边提到了一个前提，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好，他在说什么呢？他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用他的真道真理把我们生出来，我们拣选出来。那这个道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吗？这个道最后的目标是二十一节最后一段，他说什么？救灵魂，对不对？所以就是能够得救啊。那我们现在常常会讲永生进天国，就是这样子。进天国不是最后的一个动作啊，不是要往天国的路上，不是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你最后跳进去就好了，而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一条，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进天国的一个途径。好，所以他这里在讲的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呢？要怎么样能够让灵魂得救呢？就是要脱去哦，要把一些东西丢掉放掉，好，一切的污秽还有大量的邪恶，好，昨天有讲的，好，然后纯温柔谦和的心才能够去领受，因为我们在走这条路。那如果没有谦和温柔的心会怎么样？就会在第一章的前半段遇到那些试验的当中呢，就忍耐不住，就忍不住了，然后就放弃了，或者是呢，啊，既然有那个诱惑，我就随之而去，我去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了了，那因为人本身就有这个真理里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因为人里面带着私欲，所以在十五节我们看一章的十五节，我会这样子穿插的讲哈。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哈，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他这里提到会被试探，其实是因为被自己私欲牵引，然后呢，受到诱惑。那十五节就提到一个定理哦，什么定理呢？他说从欲望啊，从私欲到死的一个程序。私欲既怀胎，就会生出罪；罪既长成，才会生出死。所以死是一个结果，但是呢，罪又是私欲的结果。也就是罪它不会突然蹦出来，死也不会突然蹦出来，啊，因为它在讲的不是我们生理上的那种暴毙。都是有一些脉络可循的。那死是从罪来，那罪呢？罪会从私欲来，那私欲怎么会到罪呢？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所以这个私欲本身就是会倾向世界，倾向世界的，然后会放纵我们的肉体的。那些东西呢，会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可以对照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这些特质的哈，私欲的特质哈，可以对照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不是有提到圣灵的果子，然后跟情欲相争吗？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 以及十六节那边在讲十六节以下哈，这个就是在讲私欲啊，这个情欲就是私欲。好，它的字是同样一个哈，只是它在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原文字是同样一个。那私欲的状况都是怎么样？好，我们看十九节，五章十九节说哈，情欲的事，它翻成情欲，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啊，就是竞争了哈，记恨、恼怒、结党，好，有组织性的哈，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好，这些都他把它具象化了。私欲的具象化就是这些，那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又透过外在的诱惑，那就会产生出罪。好，这个是一个存在的现象。好，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那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被牵引，然后呢又受到诱惑，然后就会产生出罪，这是在这边所讲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对，好，然后有很多时候那个对抗呢是要忍耐。所以在一章四节那边才会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的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道当中，然后要往天国，往得救的路，我们的灵魂要被救赎，所以呢神赐了这个道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跟私欲的征战，还有在生活当中很多的考验，因为有时候考验不是只有私欲的成分，也有很多患难的层面，就是瞬间落在一种极度的状况。我们大家可能没有遇过，那有人在小的时候就遇到了家里经济风暴，所以呢因为投资失败的问题，就没有多久就搬家，一直搬家一直搬家，不是搬更好的更大的房子，而是搬到更差的处境，那这个都是一种试炼哦，因为生活会变苦啊，别人都在穿名牌的时候，我不能够像过去一样，甚至不是跟别人比，是跟以前的自己比，那就会陷入一种苦境当中。好，但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用一种健康的心态还有观念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变化。好，这真的是一种宝贵的道理。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的下半段，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就是要行道，要行道，道理是用来行的，不是只是用来听。有人喜欢听音乐，音乐听得很高兴，那有人很喜欢听道，道理也听得很高兴，但是都没有去实践出来，那这个道理的功能就消失了。因为道理的功能呢，在这边说，像镜子，二十三节说，就像人对着镜子在照，这个是道理的功能，道理要去辨明我们心中所隐藏的真情啊，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到底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如何。我来参加学生联会了，但是我真的这么渴慕吗？还是我有其他的意图？虽然别人以为我是怎么样啊，我很认真啊，那我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真的这样子吗？道理可以照出我们内中的隐情， 所以当我们能够以道理来辨别的时候，才不会落入人家的口，人家说你好你就高兴，人家说你不好你就难过，人家说你优秀青年你就啊得意洋洋，尾巴翘得很高。听到优秀青年不要得意哦，知道吗？我以前常常被人家说优秀青年啊。那为什么我会说那个没什么？是因为他不够了解你啊，不够认识你，所以他只能够说优秀青年了。然后你看起来也不错啊，那你的表现又好像很得体，所以他就是说哦，优秀青年。其实他对你根本就不认识。哦，那反之，人家说你很差，那你真的这么差吗？他其实也不一定了解你啊。所以就像他这边说的哈，第九节第十节在说的哈，卑微的弟兄升高，不用也要高兴啊，但是不用因为你被升高而高兴而已啊，哈，是我们常常用着一种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情，感谢主哈，好，对，好，感谢主哈，那。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啊，我要啊，我再看看我有没有这些问题。谢谢你，啊，感谢主，是这样子的，好，因为我们心平静安稳，因为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好，好，所以呢，好，我们就只有讲到第一大点而已，好，好，那其他的就大家慢慢的去看哈。但是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在。行道当中继续延伸下来的哈，就像第二页第二大点上面说的哈，建立真诚的信仰，信仰要带给我们的是真实啊，真实的爱。虽然这个题目哈感觉很枯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呢，你们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在成长的路上。或者是社会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虚空的存在，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都是虚空的存在。好，那什么是真实呢？只有当我们回到真理当中，然后我们去落实，是真实的。好，然后那一种爱也不是嘴巴说的爱，所以在第一章的后面就说哈，有些人。说自己很虔诚，但是呢，真的很虔诚吗？有时候很难看出来。就在他真的有没有对人发出一种怜爱，可以看得出来。好，那第二章也是继续在讲到这个真实。有时候我们会有势利眼啊，我们有时候很势利，但是大家自己都没有发现。当我们去评价说，哇，这个人好漂亮啊，我们要去追他去怎么样？哦，然后另外一个人啊，那个又没有怎么样，哦哦，那另外有一些人，哦，有一些人是意见分子，有一些人呢是会尾随的。那为什么会尾随他们？因为他也认同这种价值观。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去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好，我们来对照自己。有时候我们也在当中，不一定那个现象不一定是在权贵当中，那有时候就在我们的小社会当中就会产生出来。好，那第三章就是一个很棒的，让我们能够去分辨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来自天上的，是属天的智慧呢，还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就是魔鬼的智慧，就是 made in 魔鬼。那属天的智慧呢，是属耶稣的。made in 耶稣。好，那希望我们多多使用耶稣的产品，魔鬼的产品就少用。